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10点，在美国劳工节这一天，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伊拉克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向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法国将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空中侦察，并且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盟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空袭行动，美日等多国在加州沿海开始大规模的军演，台湾汉光31号军演登场，台湾练兵抗中共犯台，中国知名法学家周永坤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将依法申请公开93大阅兵的开支费用，结果呢引发网友的不同反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反击伊斯兰国的一些行动。伊拉克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向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军方官员星期天说， F-16 战机向去年占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激进分子发动了15次空袭。伊拉克国防部长欧比迪说，这轮空袭肯定会对今后的战斗产生积极影响。美国今年7月向伊拉克交付了首批4架 F-16 战机，这是2011年签订的一项合同的部分内容。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星期天发表声明，赞扬伊拉克空军成功的使用 F-16 战机打击伊斯兰国。库克说，美国致力于同伊拉克及伊拉克人民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将继续与伊拉克政府合作，向伊拉克交付其余的战机。坚守在伊拉克北部前线抵御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是库尔德斯坦的敢死军，他们守卫着1500公里长的防线，每天都要经受来自极端分子的火箭弹还有枪炮的火力侦察射击。不过呢，敢死军成员他们跃跃欲试地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反守为攻。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前线采访了敢死军战士，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从前线战地发来的报道。
敢死军战士手指不离扳机，注视着尘埃另一边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领的村庄。这是库尔德斯坦的哈吉尔前线，离伊斯兰国盘踞的摩苏尔只有45分钟车程。敢死军随时搜集有关圣战分子的信息。指挥官阿托·泽巴里说，伊斯兰国进攻时使用自杀炸弹手撕开防线。
他们给推土机和其他车辆安上装甲，我们的武器挡不住他们，所以我们需要反坦克和反推土机火炮。
战士们承认，伊斯兰国力量强大，每天都在考验敢死军的防御能力。不过敢死军巧妙利用地形调整战术，并使用狙击手。
让我们自豪的设计是针对装甲悍马的，因为必须击中唯一的要害，也就是水箱，让车爆炸，这是让我们自豪的。此外，把他们爆头击毙，这也让我们自豪。
萨尔巴斯特·吉哈德上校说，虽然他们缺少急需的重武器，但他麾下的部队已经准备好反攻摩苏尔。敢死军表示，正在和巴格达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商讨反攻行动。
我们有自己的计划，一旦上级下达命令，我们就可以进攻我们想要进攻的村子。不过因为这是军事行动，我们的计划不能给你看，不能告诉你我们的行动意图。
虽然战士们斗志坚定，但美国已警告说，这将是一场长期和艰苦的战斗。美国之音贝恩，伊拉克卡拉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土耳其战机连夜的对库尔德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是对库尔德战斗人员在土耳其跟伊拉克以及伊朗边界附近袭击土耳其一个军车的车队做出的反应。土耳其军方星期一说，土耳其出动了 F4 战机还有 F16 战机空袭了13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被当局取缔的组织。库尔德激进分子星期天发动路边炸弹袭击，两辆土耳其装甲车受到严重损坏，并且有数目不详的土耳其士兵被炸死。库尔德工人党说炸死了15名士兵。发生袭击后，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从克里米亚回到安卡拉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将继续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如果死亡数字得到证实，这将是库尔德工人党从7月以来发动的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今年7月，双方的暴力使得持续两年的停火破裂。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说，法国将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空中侦察，并且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盟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空袭行动。法国战机一直参加对伊拉克境内积极分子目标的空袭，但将成为美国之后第一个参加袭击叙利亚境内目标的西方国家。奥朗德总统说，我已经告诉国防部，可以从明天开始对叙利亚展开空中侦察，让我们能够计划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时明确表示，不会考虑派法国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在叙利亚，政府军、反政府武装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武装以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相互交战，争夺底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涌入欧洲的难民潮问题。在星期一呢，大批的难民不断的涌入欧洲，通过匈牙利进入欧洲的通道比上星期要通顺多了。匈牙利当局为难民张贴了开往奥地利的列车时刻表。上个星期，匈牙利一度看来要竭尽全力地防止难民进入更富裕的西欧国家。警察朝希望前往奥地利的难民发射过催泪弹。抵达维也纳火车站的难民受到奥地利人的热情欢迎，并且被带上开往德国的火车。几乎没有难民选择留在奥地利，很多难民在德国的亲友希望他们去德国团聚。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德国星期一宣布，明年将追加66亿美元拨款，帮助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德国表示愿意接收80万移民。刚抵达欧洲的难民通过手机还有脸书，将亲身的经历告诉还在走路移民程序的亲友，告诉他们目前布达佩斯是进入欧洲的一个良好的中转地点，不过警告说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久。难民要排长队等候登上从布达佩斯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不过跟上个星期来相比，现在至少有可能成行。奥地利表示计划取消使难民比较容易进入奥地利的紧急措施。难民中传播的其他信息还包括匈牙利计划修补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铁丝网上的几处破口，不过呢，现在大批难民仍然在穿过这些破口进入匈牙利。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在努力缩小分歧，制定出一个可行的计划来应对蜂拥而来的移民。联合国难民署专员古铁雷斯发表过声明，说要求欧盟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安置计划，来接收多达20万的难民。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五，愤怒的移民在匈牙利一个火车站把怒气撒在警察身上，数百名，也许数千名移民被赶下他们认为开往德国的火车。据报道，一些人被带往难民营。这名叙利亚难民说，
我们不愿被迫留在这里，我们应当说好，我们想留下来或不想留下来，但不应当被强迫，否则自由从何谈起。
另一位叙利亚难民说，
他们说送我们去奥地利，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车站下车，我们不想待在匈牙利，我们想去德国。
3岁叙利亚儿童阿伊兰的尸体在土耳其一个海滩被发现，使解决移民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了。阿伊兰和其他叙利亚难民乘坐的船在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科斯岛途中沉没。 12人被淹死，其中包括阿伊兰、他5岁的哥哥和母亲。英国首相卡梅伦说，
英国是向叙利亚难民营提供捐助的第二大国，我们接收了数千叙利亚难民，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正如我昨天所说，我们会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欧盟各国部长星期六将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成员国面临的移民挑战。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将这些难民强制性的公平分配到欧盟各国。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看跟韩国以及亚太有关的消息。朝鲜和韩国代表星期一开始会谈，商讨恢复因为朝鲜战争而失散60多年的家庭团聚活动。首尔跟平壤红十字会官员在板门店停战村讨论何时何地举办最新一轮失散家庭团聚活动。上一次的家庭团聚是在2014年2月举行，有猜测说团聚活动可能在今年10月在朝鲜的度假地金刚山举行，跟上次是同样地点。朝鲜战争导致数百万家庭失散了几十年，一直到2000年历史性的南北峰会之后才得以互通音信。很多参加家庭团聚的人已经都是70-80岁高龄，这种团聚活动是他们同多年失散亲人见面的唯一，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大约有66000名韩国人申请参加家庭聚会活动，但是每一次呢，只有几百人获得允许。失散家庭团聚最初每年举办一次，但是边境紧张局势导致活动的次数减少。南北双方上个月达成一项协议，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到战争边缘，星期一的会谈才得以进行。一些分析人士说，如果朝鲜下个月为庆祝劳动党成立70周年而发射远程导弹，南北关系会再次陷入紧张。韩国、中国还有日本宣布计划在10月或者是11月举行一次三边会晤，在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之后，这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外交的突破。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朴槿惠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致认为三边合作有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预计这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中国和韩国要求日本更充分地对日本占领时期的战争罪行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月基本重复了他前任的讲话，并因此遭到首尔和北京的批评，导致紧张关系升温。朴槿惠总统上个月决定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分析人士说，这为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积极参加北京庆祝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朴槿惠更主要的任务可能是推动北京更全面地协助缓和朝鲜与韩国间的紧张关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吴峰石说，朴槿惠观看阅兵式，这无疑非常重要。他期望在朝鲜发生重大冲突时得到中国的帮助。有迹象显示，韩国希望立即得到回报。中国官方电视评论员说，首尔希望北京加大对朝鲜的压力，恢复朝核六方会谈。韩国国立外交学院分析人士金汉万在中国央视访谈节目当中说，重要的是短时期内中国停止为朝鲜提供物资，但长期来看，北京必须要求韩国和美国保证为朝鲜准备一个非核化的路线图。韩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谈到朴槿惠打算观看阅兵式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朴槿惠总统的决定考虑到了我们与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期待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由美国、日本为主导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星期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海举行。参加军演的美国海军军官指出，代号为黎明闪电 这次联合军演目的是要加强各参与国军队之间的战时配合，确保合力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国家除美国和日本之外，还有新西兰和墨西哥等国。美国第三舰队司令诺拉·泰森中将说，参加联合军演的目的是加强各参演国军队之间的战时配合，确保我们能够合力完成未来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使命。
今天早晨我们出动了 LCAC 型气垫登陆艇，乘坐水陆两用车的海军陆战队军人，海上有各类型舰船，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的同行都在这里，一道学习如何协同作战，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确保将来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合力完成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使命。
美国、日本和墨西哥出动12艘舰船加入每两年一次的黎明闪电联合军演。而在此次军演正式开始之前，美日两栖部队于星期六，也就是9月5号，首先开始抢滩登陆科目的演练。大约1100名日本海陆空自卫队成员参加了星期六在加州红滩彭德尔顿营地的抢滩登陆军演。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寻求连续第4个财政年度增加军费预算，以帮助防守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岛链。这些岛链靠近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随着中国军力的加强，日本正在把防御重点从跟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转移到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日本和中国都声称对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核协议。这个星期晚些时候，美国国会议员就要结束一个月的休会，回到华盛顿。最近几天呢，几名参议员宣布了他们对于伊朗核协议的立场。现在这个协议在国会得到的支持足以保证最终获得通过，但是呢，仍然不足以阻止国会先通过一个不支持伊核协议的决定。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说实话，这不是我希望的协议。伊朗过去在核协议问题上的欺骗行为让我非常担心。
孔斯参议员跟很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是完全赞同伊核协议，但是仍然支持批准这个协议。他说，
我们不能信任伊朗，但这项协议基于不信任、核查、遏制以及有原则的强大多边外交，这就让我们有了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机会。
尽管有疑虑，但最近几天还是有5名民主党参议员表态支持伊核协议。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布克说，与其面对一个更糟糕的选择，不如支持一个存在很多缺陷的协议。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沃纳说，尽管我选择支持这个协议，但我对它并不满意。上周五之前，只有一名民主党参议员纽约州的舒默反对伊核协议。随后，来自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卡丹和梅嫩德斯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也表达了反对立场。
我们都知道，尽管伊朗宣称其核项目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但他们曾违背众多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条款，通过谎言、欺骗和拖延，将其核项目推进到伊朗可成为一个核国家的门槛。
鉴于共和党人一致反对伊核协议，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尚未表明立场的几名民主党参议员身上。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国会不批准伊核协议，他将否决国会的决定，而且国会没有足够的票数推翻他的否决。尚未表明立场的几位参议员只能决定参议院在第一次投票时是否能否决伊核协议。
如果国会没有否决伊核协议，也就不会提交总统，总统也不需要行使否决权。这是个艰难的目标，但有可能实现。
国会众议院这个周末之前就可能开始投票。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军方星期一开始举行汉光31号演习。这次军演假想敌是中共军队可能犯台。今年军演的科目比往年要多，而且呢，动用了一些新的装备和武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持续5天4夜的台湾国军汉光31号演习实兵演练7号清晨登场。台湾三军统帅马英九总统在西北部的新竹坑子口训练场地校阅了反周波射击实兵演练。这次例行军演在台湾本岛和外岛作战区域及训练海域和空域举行，以2016年中共军力威胁为想定架构。演习分为联合防空、联合截击和国土防卫作战，以分区同时实兵局部实弹的方式，由攻击军模拟共军对台作战行动，国军则根据被称为全岛防卫作战计划的固安作战计划进行攻防对抗演练。在台湾东部外海新竹坑子口靶场和屏东三军联合训练基地实施的大规模实弹射击操演，包括海上实兵操演、反周波射击以及联合地空整体作战。在台湾本岛周围海域进行的实兵操演、海空联合作战、演练防空、反导弹、反潜艇和反水面作战科目。在新竹训练场地，各种重型火炮展开反周波射击，检验反周波射击效能。在屏东三军联训基地，以陆军装甲部队、陆航特遣队和空军支援机进行先制攻击、联合火力打击、战场追击等实弹演练。在台中清泉港机场的操演则侧重空降和反空降，100多名伞兵假想敌乘坐 C-130 运输机在中部空域空降空袭瘫痪机场及雷达，基地守军出动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装甲车击败假想敌夺回阵地。金门是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台湾外岛，金门防卫指挥部27营星期一上午在廖罗营区进行了抢滩登陆、突袭破坏等演练。27特种攻击部队模拟从海上突袭敌方海军雷达站，全程分为渗透、突袭和撤离。演练科目包括橡皮艇乘换、目标确认、抢滩登陆、突袭破坏、撤离汇合点以及海上撤离。日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表示，中华民国国军将在5天的演习中，在不同的区域同时采取不同状况的演练，来验证台湾防卫作战各种指导方针的可行性。他说，汉光演习的目的最主要是针对中共犯台。他说，国军的操演就是来验证台澎作战的可行性。今年汉光31号实兵军演的训练科目多于以往，海军增加5项，空军增加69个架次，6项演练科目。这次军演还将演练 P-3C 反潜机、沱江和磐石军舰、云豹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网络消息，苏州大学教授、知名法学专家周永坤，他在9月6号通过个人微博表示，将依法申请公开9月3号刚刚落幕的大阅兵开支费用。结果呢，引发网友的不同反应，有人谩骂，有人支持，也有人担心他的安危，认为他会惹祸上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67岁的周永坤教授星期天发微博称，阅兵已经结束，现在网上有很多谣言说花了多少多少钱，有说花了215亿，不敢相信。谣言是阴暗的生物，公开的阳光一晒自然消失。为制止谣言流传影响党和政府的声誉，中国公民周永坤依法申请公开阅兵开支费用。微博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转发和讨论，周永坤教授做了一些回复。不过到星期天晚8:05，周永坤发微博说最初的微博被删除，11:15到20:00 共生存了不到9个小时，公开月饼价格完全合理合法，可悲，又一次打击了我对法律的信仰。此前香港苹果日报以阅兵具体项目粗略估算称花费超过215亿元，这还没有估算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等地停工停产、车辆限行、维稳等费用。报道说，费用包括为确保阅兵栏，北京市内1927家厂房自8月中停产，85万名北京市民上街站岗14日，每人每日100元车马费，参加阅兵的1.2万名解放军的训练补助。王府井、前门、大石蜡、西单、东单5大商区停业2日，商家损失等等。据报道，这个根据2009年中国建政60周年阅兵的花费进行的粗略估计数字，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或者反驳。而在大阅兵的新闻发布会和中国国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记者反复追问这次阅兵花费，不过相关发言人一直没有回应。据周永坤在与网友的讨论中透露，他的微博引发很大反响，但其中很大部分是谩骂。他说，没有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梦想遭来那么多的谩骂，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公民的雇员，东家要求雇员公布一下开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谩骂。看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府雇佣的专门用来骂公民的骂民党，政府这样的开支不具有合法性。不过周永坤教授表示，他很愿意与五毛对话，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五毛，尽管五毛是这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但他特别喜欢与他们对话，这也是他存在的意义。同时在许多网友表达支持之外，更多的是担心周永坤会惹祸上身。周永坤表示，公民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公开基本信息，且政府公开其支出是基本的义务，这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相信中国法律大于权力，而保护公民安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因此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记者试图通过电邮等方式联系周永坤教授，到截稿时仍在等待回复。记者联系上的一位法律专家因议题比较敏感，且最近受到很大压力，婉拒评论。另一位律师则表示不愿谈论这个话题。近年来致力于倡导维护及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及法律工作者合法权益的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的陈洁文女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周永坤教授用词比较平和地表达一个公民的意愿和权利，目前需要进一步观察此事的后续发展，看是否去申请以及外界的反应。他说，
如果从中国的经验来说，就看在微博发这一条信息会引起有多大的注意了。如果它引起的注意很大，很多人转发，然后引起很大的讨论，那可能它就会有一点麻烦。但是如果就是这样一发一下，然后就没有跟进的话，也可能就这样。那个信息公开法其实也很多人在尝试用，现在要看的主要是他是不是真的要去申请，然后会引起多大的注意。
周永坤教授是中国法学研究的顶尖学者之一，兼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理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出版过《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利》《权利的法理研究》《论自由的法律》《宪法与权利》等专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93阅兵仪式上宣布将裁军30万人。 这个宣布被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军事现代化的一部分努力。可是呢，在海峡对岸直接面对中国导弹威胁的台湾，一向对北京的军事意图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军方认为中国裁军对于台湾跟周边国家的危险可能更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在9月3号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展示了大量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东风15B16短程弹道导弹，以及多型中长程弹道导弹，甚至还有射程120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涵盖种类和范围非常齐全。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阅兵仪式的讲话中宣布要裁军30万人，台湾方面抱持高度疑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当天和美国之音卫视新闻连线时表示，长期以来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遭到西方国家质疑，这种裁军是裸裁或将员额转移到公安或武警，目前并不清楚。而且随着军事科技进步，军队组织精简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如果北京将省下的军事开支转移到其他军备投资，反而可能对台湾和区域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要裁30万人并不影响到它的战力，反而呢，他可以将节约下来的人事的费用啊，投注在军事投资，这个军事的这个投资上。那么对台湾或是亚洲，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讲的话，危害可能更大。
罗少和说，裁军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态度，要赢得尊重，北京必须有实际作为。
我认为，与其看数字，倒不如看中共的态度。如果中国大陆他愿意明确地宣布放弃武力犯台，并且善尽一位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成员，共同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我相信更能够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
在习近平发表裁军的讲话后，中国国防部也举行记者会，详细解说裁军的目的和内容。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说，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多次主动裁军，裁减员额从100万、50万至20万不等。目前，中国军队总员额为230万。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定再裁减30万，通过裁军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这次裁减军队员额，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这次改革裁减军队员额将分步实施，2017年底基本完成。
对于裁军30万以后，中国的军队规模依然是世界最大，杨宇军说，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此外，中国还要承担救灾、国际维和及救援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并应对区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因此需要保持一定规模，这完全是出于防御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呢，我们来先看看美国的2016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现在呢，竞选活动非常热烈，而且呢还出现了一个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那就是反体制候选人在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当中都赢得众多的支持。这种现象在爱奥瓦州也非常的明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法拉波在爱奥瓦州现场的采访。
在爱奥瓦州各个乡镇，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来自福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的人群不断增加。
This is a people's grassroots campaign.
I think I share. 我想我认同他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的立场。
The important positions.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爱奥瓦州也是一样，每次他的竞选集会都是人潮涌涌。
He said this was the summer of Trump. Do you believe this? How good is that for my ego? Is that good?
我相信川普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最近，德梅因《纪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对可能参加爱奥瓦党团初选投票的选民进行民意调查，发现桑德斯和川普的支持率都在猛增。川普的支持者克拉克说，他知道这是为什么。
美国人有怒气，他们对政客感到愤怒。他说的话大家爱听，尽管他说的是政治不正确的话。我不相信这种怒气会消散，因此我觉得他有机会赢得选举。
Trump is so extreme.
川普非常极端。我想对很多人来说，桑德斯也很极端。
How are you?
在移民和医保等问题上，桑德斯和川普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立场，使他们的支持率大增。但桑德斯的支持者考金斯说，光是这一点可能还不够。
I don't know how likely Sanders is.
我不知道桑德斯是否能拿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我从这次竞选的一开始就希望他能以更咄咄逼人的方式去影响希拉里·克林顿或其他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尽管桑德斯的支持率上升，民调显示克林顿在爱奥瓦州依然是民主党领先的候选人。
希拉里现在的问题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值得信赖。
退休的教育界人士霍夫梅尔说，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的电子邮件导致的问题，可能是另一个还没有参选的人的机会。
假如拜登副总统参选就有意思了，因为我认为他会直接投入选战。假如他参选，可能会名列前茅。
就目前而言，川普以微弱的优势占据爱奥瓦共和党选民当中的支持率第一，但克拉克认为，川普要保持领先还得注意，
或许他应当别那么自我为中心。
爱奥瓦党团初选目前定于明年2月1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瓦州格林奈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情况。在日前呢，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他经过反省跟沉思后，他表示说，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民粹政治。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则表示，政党轮替换上有改革决心、有能力的政府。有人说的，台湾生病了，自然病就会被治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中部彰化进行竞选活动的蔡英文6号表示，有人说台湾生病了，但他认为台湾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他说，现在很多年轻人投入到老屋复兴工作，希望找回过去的一府二路三梦峡的光荣，就是台湾的在地希望。一府二路三梦峡是台湾的谚语，指的是清朝乾隆嘉庆时期台湾三大港口城市台南、彰化和台北的开垦史及海洋贸易的盛况。蔡英文说，台湾生病的不是人民，而是目前的执政党和政府。他表示，要把病治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政党轮替。他强调，换上有改革决心、有能力的政府，台湾的病自然就会好。6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在突然暂停所有竞选行程、闭关3天反省和沉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国家真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若不赶紧救治，就要病入膏肓。洪秀柱指的是社会不在意真诚和信任、是非和道德、理性和方向，病因不在政策，而在民粹政治。蔡英文说，经过8年的反省和改革，新的民进党政府将会是一个会沟通、有愿景、有规划、更有执行力的政府。为此，他不仅提出政见，更提出完整的政策。星期天，蔡英文在台中表示，台湾人民过得很辛苦，经济没有动能，政府执政无能，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希望，整个国家可以说是乱糟糟。蔡英文说，解决目前的问题需要共同改革，需要医治，需要3种力量，即改革的力量、安定的力量、包容的力量。蔡英文回顾2000年民进党首次政府轮替执政8年，以及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执政7年多的台湾政治说，台湾政治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就是因为总统只领导一半的人往前走。他说， 只有一半的人往前走，国家是不会前进的。只有所有的人一起往前走，台湾才会进步，才会有未来。此前，蔡英文已经陆续提出各种竞选政策，包括实践世代正义、改革政府效能、启动国会改革、落实转型正义以及终结政治恶斗等五大改革方案。在经济方面，蔡英文主张台湾的产业需要新的动能，未来产业政策的重心就是要发展未来产业、绿色产业和生活产业，用这三个重心来重新启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能。此外，蔡英文上星期还提出了安心住宅、食品安全、社区照顾、年金永续和治安维护等五大社会安定计划。根据目前的大选选情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势头正旺，蔡英文的支持率遥遥领先洪秀柱和宋楚瑜。蔡英文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明年民进党将主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俄军事合作方面的一些消息。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正在进一步的深化，美国的防务专家们希望能够了解中俄两国是不是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展示近些年来添置的多种先进武器装备，其中许多装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俄罗斯提供的军事技术。在1989年北京当局血腥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之后，美国和西欧国家对中国实施武器出口禁令，莫斯科成了北京进口外国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多项资料显示，自从1991年以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3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部资深研究员保罗·施瓦茨说，中国海军力量的迅猛发展尤其得益于俄罗斯提供的武器和技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
今天，中国舰队的打击能力从根本上获得了提升，而俄罗斯的国防援助起了关键作用。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大大提高了中国打击海上美国军舰的能力。
在9月1号以俄罗斯和中国军事合作为题的一场讨论会上，华盛顿的防务专家们认为，俄中两国的武器交易在过去一些年的相对减缓之后，可能再一次加快步伐，而且他们针对的共同目标显然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举例说，俄罗斯正在向中国提供尖端的反舰导弹，目的就是对付美国海军。
这些武器恰恰是他们不介意让中国拥有并用来对付美国海军的装备，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把扼杀美国海军的吊绳卖给中国。
防务专家们看不准中俄目前的军事合作是否预示两国正在成为共同对付美国的长期战略伙伴。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当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超越俄罗斯时，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走向就会逐渐明朗。
届时，如果两国防务关系继续提升，你只能相信这意味着两国认为有坚实的理由发展战略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到双边关系开始减退，紧张气氛开始增强，我想那可能意味着两国的防务关系主要是短期的权益结合。
作为中国政府的贵宾，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大阅兵仪式。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主办但遭到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抵制的红场阅兵仪式。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说，普京本次访华的成效将预示中俄两国未来一段时期双边关系的走向。
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俄中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观察这次访问会带来什么。
在阅兵礼之后，习近平与普京会面， 称会努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边还签署了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但中国官方的报道没有提到军事领域的协议。五角大楼今年六月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称，在多年的反恐战争之后，美军将更加注重民族国家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军方官员们在国会作证时多次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正在加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不准被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和官方代表团到北京参加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举办的两国经贸论坛活动。在这同时，俄罗斯国有银行负责人抱怨说，由于害怕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会影响到中国，中国银行业严格审查两国银行间的每一笔往来业务，使得双方银行间的结算汇款速度严重的放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访华参加北京阅兵活动，中国九月三日到五日在北京举办了俄罗斯中国两国通信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论坛活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谢诺夫原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访问北京参加这次活动。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阿克谢诺夫将发表演讲，介绍克里米亚，并同中国工商界和官员交流，希望中国商界能够到当地经商和投资。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报道，由于中国不同意，阿克肖诺夫未能访问北京，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也随后取消了这次行程。俄罗斯一年多之前吞并了克里米亚，阿克肖诺夫被西方国家列入到了制裁名单之中。北京国际经济论坛活动的俄方组织者之一加鲁莫夫说，俄罗斯同中国外交部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中方不让阿克肖诺夫访华的理由是他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而且阿克肖诺夫还计划率领克里米亚的官方代表团来访。加鲁莫夫说，中国官方建议所有国有的商业机构都不与克里米亚地区合作，因此也就谈不上签署协议或是在克里米亚地区实施合作项目。中国私营企业在克里米亚地区的活动没有被禁止。普京总统的私人密友俄罗斯财阀季姆琴科以及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虽然也被列入西方的制裁名单之中，但与阿克肖诺夫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这次都作为普京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顺利返华，并观看了北京阅兵。乌克兰政治学者博格列宾斯基说，中国虽然同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但在乌克兰问题上持中间立场，中国支持乌克兰保持领土完整。克里米亚领导人同普京密友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阿克肖诺夫是克里米亚的领导人，而且他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季姆钦科等人由于同普京关系密切而遭受欧美制裁，被认为是对普京直接施加压力。中国反对西方施压普京，但也不支持乌克兰现有的边界被改变，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博格列宾斯基说，他知道中国的一些企业正同克里米亚接触，也有中国商界人士访问过克里米亚，双方在讨论一些投资项目，但不管怎样，中国不让克里米亚领导人和官方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仍然让他感到意外。博格列宾斯基认为，中国的举动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同乌克兰的关系。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在这起事件上乌克兰官方是否也对中国施加了影响，但中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在禁止阿克肖诺夫来访的问题上，中国肯定有自己的盘算。虽然中国同乌克兰新政权在政治领域目前互动较少，但双方的经贸合作却很活跃。一年多来，乌克兰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这次在北京的国际经济论坛会议平行举行， 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也召开了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主要国有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副总裁季托夫在会上说，中国银行业现在严格检查每一笔同俄罗斯的金融往来业务，中方遵守西方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制裁，害怕因为违反制裁而引火烧身。季托夫说，西方制裁已经影响到了两国的金融业务，双方银行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出现困难，这种趋势在最近几个月变得更加严重，结果是两国银行之间的结算汇款业务变得非常慢。主要负责向中国出口石油的罗斯石油公司在与中国进行有关业务时也开始受到影响。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俄罗斯所占有的比重不大，而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联系却非常密切，因此中国银行业同俄罗斯业务往来时非常谨慎，怕影响同西方的关系。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的许多银行直接或是间接地被国家控制，因此中国银行业的举动也反映了国家的立场，他们肯定会对西方的制裁非常在意。但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俄罗斯银行、所有的俄罗斯公司都上了制裁黑名单，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做法也不是非常公平。普京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说，俄罗斯过于同中国接近，损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得到的回报却是中国变相配合西方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月教宗方济各将在访问美国期间册封一位18世纪西班牙殖民地加利福尼亚的传教士为圣徒，但是一些美国原住民批评将传教牧师朱尼帕洛塞拉提升到圣徒的高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3日在首都华盛顿完成给塞拉封圣的程序。塞拉是西班牙殖民系统下的加利福尼亚宣道团的创立人，他是位于旧金山的都乐教会博物馆馆长安德鲁·加尔文心中的一个伟人。加尔文是美国印第安人，他家的一位18世纪先人就在这个传教站受洗，并最终葬于此地。加尔文从1970年代就开始敬仰塞拉。
我从那时起就与修道士们一起工作，推广塞拉神父的崇高事业。
加尔文的堂兄文森特·麦迪纳却说，塞拉不应该被封圣。
有记录显示，他当时是希望压制印第安语言的，还有记载说他派人取鞭子来鞭打印第安人。
麦迪纳说，西班牙人带来了疾病和文化破坏。在塞拉工作并埋葬的加州海岸的卡梅尔教堂，他被认为是保护原住民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人。来自蒙特利湾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考古学者鲁本·门多萨来到这里敬仰塞拉。
我自己有美国原住民的血统，也就是亚奎族印第安人。当你仔细看待塞拉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是领先于他的时代，因为他是当地原住民权益的倡导者。
洛杉矶附近的教团印第安人和很多其他原住民群体一样，认为塞拉伤害了原住民。部落主席小鲁迪·奥特加表示，教会的丰盛举动可能适得其反。
会有更多人了解塞拉神父的所为，我认为会有更多的证据，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所有的加州教团印第安人都会去读更多的有关信息，他们会更深入研究，他们将会研究并公开更多真相。
教宗方济各已经为教会对原住民的待遇致歉，但是他说教会里有些人是原住民的捍卫者。他说塞拉神父是勇敢善良的人，他将被承认为圣徒。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在美国劳工节这一天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是由安华编辑，秦永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你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一，大量难民继续涌入欧洲，通过匈牙利进入欧洲的通道比上个星期通顺许多。匈牙利当局为难民张贴了开往奥地利的列车时刻表。上个星期，匈牙利一度看来要竭尽全力防止难民进入更富裕的西欧国家，警察还朝希望前往奥地利的难民发射催泪弹。抵达维也纳火车站的难民受到奥地利人的热情欢迎，并被带上开往德国的火车。几乎没有难民选择留在奥地利，很多难民在德国的亲友希望他们去德国团聚。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德国星期宣布，明年追加66亿美元拨款，帮助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德国表示愿意接受80万移民。不过，奥地利表示准备取消使难民比较容易进入奥地利的紧急措施。大批的难民仍然在通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铁丝网上的几处破口进入匈牙利境内。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说，法国将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空中侦察，并有可能加入美国领导的盟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法国战机一直在参加对伊拉克境内激进分子目标的空袭，但是将成为美国之后第一个参加袭击叙利亚境内目标的西方国家。奥朗德表示不会考虑派法国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与此同时，伊拉克首次使用美国提供的 F-16 战机向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空袭。伊拉克军方官员星期日说， F-16 战机向去年占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的激进分子发动了15次空袭。美国今年七月向伊拉克交付了第一批四架 F-16 战机。土耳其战机连夜对库尔德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是对库尔德武装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以及伊朗边界附近袭击土耳其一个军车车队做出的反应。土耳其军方星期一说，土耳其空袭了13个库尔德工人党目标。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个被当局取缔的组织。星期日，库尔德激进分子发动了路边炸弹袭击，两辆土耳其政府军的装甲车受到严重损坏，并且有数目不详的土耳其军人被炸死。库尔德工人党说，炸死了15名土耳其的士兵。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朝鲜和韩国代表星期开始会谈，商讨恢复因朝鲜战争而失散60多年的家庭团聚活动。首尔和平壤红十字会官员在板门店停战村讨论何时何地举办最新一轮失散家庭的团聚活动。上次的团聚活动在2014年2月举办，有猜测说今年可能是同样的地点，可能是10月份在朝鲜度假地金刚山举行。朝鲜战争导致数百万家庭失散几十年，直到2000年南北峰会之后才互通音信。很多参加家庭团聚的人已经七八十岁高龄，或许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每年有6万多韩国人申请参加团聚活动，但是每次只能有几百人如愿。几个国家的专家对墨西哥政府调查2014年43名学生被劫持并失踪情况进行分析后，否定了墨西哥政府官员对爱情的解释，并且指责调查人员以不当方式处置并听信嫌疑人的说法。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